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请收听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要谈论的主要内容。
神垂听罪人的祷告吗？那么你是怎么得救的呢？如果神不听罪人的祷告，那么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得救。
最深奥的真理需要的是最简单的解释。谈到罪得到救赎这个话题呢，需要的就是最简单的解释。我们想要得到救恩，唯一的途径就是以罪人的身份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求神拯救。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思想一个简单而有力的真理，说到一个生来是瞎子的人如何蒙恩得救，并且回答那个古老的问题，是谁犯罪使到他瞎眼的呢？好，请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十八节，请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主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呢，19到32节里说，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就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以赛亚书第59章里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罪能使你和神隔绝，断绝你和神的相交，但只说神不听罪人的祷告并不真实，因为神确实听罪人的祷告。耶稣说，那个罪人上殿里去祷告，他低着头，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 神呐、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能开瞎子的眼睛，是不可思议的事。约翰福音第九章的33和34节里说，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他们假定耶稣的话不真实，而认为这人眼瞎呢，是因为他的罪。你全然生在罪孽中。但是当门徒问耶稣，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耶稣说，不是他生在罪孽中。可是他们假设这个人呢，眼瞎是因为他生在罪孽中。第34节说，于是把他赶出去了，他被赶出了会堂。第35到37节里说，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一段对话使我们想起约翰福音的第四章，那里说到耶稣在撒玛利亚井旁和一个妇人谈话。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耶稣回答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在这里问瞎子，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你们俩人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第38节，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我们看到一个挺有趣的个案，这个人呢，被有组织的宗教团体赶出去了，他们把他定弃在羊圈外，他们把他赶出去了，但是耶稣又找到他，把他又带进了羊圈里。约翰福音第九章的40和41节里说，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有一句俗话说，没有比不愿意看的人更盲目了。这就是法利赛人现在的光景，他们说他们能看见，又宣称读透了圣经，却又拒绝去看去了解，没有比不愿意看的人更盲目的了。耶稣说，如果你真是瞎了，那还可以原谅，但因为你说你能看见，那你就大有麻烦了。一个人要为所知道的知识负责任，他们有知识看见了亮光，却又不在光明中行。所以第十章延续这一段的记载，说到这个瞎子重见光明，他被有组织的宗教团体赶出去了，却又被耶稣基督所接纳。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一节。后来耶稣说，我是门，假如一个人想从其他的系统或者借着其他的途径进去，他就是贼或者强盗。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门， 只有一条进入羊圈的路，就是要借着门进去，我是门。想翻越围墙或者从别的途径进去的，那是贼，是强盗所为。如果你想借着善行进天国，或者是借着宗教进天国，你呀，永远进不去。约翰福音第14章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亚当·史密森博士在圣地各处游历了好多年，他洞悉当地居民的文化。他说呢，有一次啊，他跟当地一个牧羊人谈话，这个牧羊人指着羊圈的围墙跟他解释，他们是怎么样在晚上把羊群赶进羊圈里，或者说带领着羊群怎么样进入羊圈。在羊圈里面呢，羊群是完全安全的啊。史密斯博士就问他，哎，这个羊圈没有门，那怎么防止羊群走出去呢？牧羊人说，哎，我就是门呢。羊群进入到羊圈之后，我就躺在那个入口这儿，这就是我睡觉的地方。羊要出去，或者是狼想要进来，都必须要越过我才行啊。这个牧人不是在谈论圣经啊，事实上他可能连圣经都没听说过，但是他说，我就是门，你要进来或者出去都必须越过我。那么耶稣现在谈的呢，就是这种羊圈，有围墙的那种羊圈。晚上呢，牧人就把羊赶入到圈内。耶稣又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这是约翰福音第10章的第2和第3节。为了安全，牧羊人在傍晚把他的羊群赶入围墙内。清早，牧人准备要领着羊群离开的时候呢，可能发现有好几群羊都混在一起了。晚上羊群会混在一起的。但是早上呢，牧人准备领羊群出去到草场吃草的时候，他就走到门口叫自己的羊，他的羊呢认得他的声音，羊就会从羊群中走出来跟随着牧人。你可以试着模仿这个牧人叫羊的声音，但是那些羊啊不会听你的，不会跟随你，不会上当，他们认得牧人的声音，他们只回应他。所以耶稣说，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哇，这是一幅非常生动的画面。在当地的文化中，人们是很熟悉的，在我们的文化中呢，就不太熟悉了。但重点是牧人认识他的羊，因为有些羊是属他的，可有些呢不是。把这个道理呢应用在属灵的寓意上，表示呢世界上有两类人，属耶稣的羊以及不属耶稣的羊。世界上有这两种人，要么你是属他的，要么你不是。他呢认识他的羊，他按他们的名字叫他们。对我来说呢，看见每只羊啊都差不多，我的意思是我根本就不会分辨。我观察牧羊人在山边牧羊，我看呢羊都长得那样差不多一样，但是你去问守护羊群的那个牧人，你说嘿，你有一只羊走迷道了，他就会叫那只羊的名字。哎，主，老是给我添麻烦，你知道啊，它是一只可怜的羊，主，过来，到这儿来。可能它还会吹吹口哨，它的狗追出去，汪汪汪叫个不停，就把那只迷了道的羊 赶回到羊群里，他认识自己的羊，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所以呢，如果你是主的羊，主会认识你，他可以叫你的名字，知道你的个性。羊呢，也认得牧人的声音。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四节说，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所以主呼叫他的羊，他们听他的声音就跟随他。虽然所有的羊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只有属他的羊会回应。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属主的羊呢？就看你有没有回应主的呼唤了。如果你回应他的呼唤，你就是属他的羊；如果你不回应他的呼唤，你就不是他的羊。就这么简单。但是当你开始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那么简单了。我的羊，他们听我的声音，也跟从我。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五和第六节。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个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于是他开始解释了，第七和第八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耶稣说，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指的并不是摩西、以利亚或者先知们，他乃是指那个腐败的宗教体系，或者是腐败的犹太教。那个宗教体系啊，想领人从别的道路进到神面前，试图领着人借着善行，并且借着法利赛人的愚昧以及所力图遵守的律法传统，领人到神面前。但是呢，羊不听他们的声音。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九节，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耶稣说，我就是门，你必须从我进来的。犹太教的宗教体系不能领你进来，你必须借着我进来。第十节，耶稣继续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这恰恰就是假的宗教体系的作为。他们在你身上偷窃、抢劫，最后呢，还把你毁灭。但是耶稣又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第十节的下半节。别的宗教系统与基督教是何等的不同啊！很可惜的，基督教时常被人拿来与世界其他的宗教相提并论。我研究分析了其他的宗教体系，把他们与基督教来相比，发现呢，基督教呢，非同一般的宗教体系。最基本的不同是，别的宗教都是人努力的寻求神。如果我要用动画来描述宗教，我会画一个圆圈，那是地球。因为我没有什么艺术才能啊，所以我在圆圈上画一个伸出双手的小人物，他呢想要触摸神。人站在地球上，我让他踮起脚趾啊，试图进入天堂，试图进入无限啊，去接触神。宗教体系是人力图建造一道桥，来把人与神连接起来。但是不管人能够升得多高，他还是不能在有限和无限之间搭起一道桥，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让我画一幅基督教的图画呢， 我就会画一个圆圈，那是地球，然后呢，从天上伸出的一双手，要接触在地球上的人。因为基督教呢，是神意图寻找人。当雅各逃避哥哥以扫，来到伯特利的时候，他找到一块石头来当枕头，因为太累了，他很快就睡着了。在睡梦中，他看见一个梯子立在天与地之间，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有主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早上雅各一醒，心里深感到畏惧，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到这里的时候，又害怕又疲倦，浑身酸痛，我竟然不知道神与我同在。神在这荒凉无人居住的岩石地，我竟然不知道。但现在我知道了，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请你注意他说话的时态，耶和华真在这里是现在，我竟不知道是昨晚，现在我确实知道了。那个竖立在天地之间的梯子，梯子是在天与地之间，宗教呢试图在地上建造一个上大于天的梯子，那是有限的，试图接触无限的。但是基督教呢是无限的来接触有限的。现在我能接受无限的来接触有限的，对无限的神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对基督教呢是毫无疑问，但宗教却造成巨大的问题，因为它是以有限的力图接触无限的，这怎么能成事呢？这不能的。有趣的是，当耶稣呼召门徒拿蛋液的时候，他宣告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你们将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他到底在说什么？他是说，我是雅各的天梯，我是通往神的道路，你将会看见天为人类打开了，因为神在寻找人，神在建造天梯，我就是神所建的天梯，让人能到神那里去。所以基督教和一般宗教有天渊之别，宗教体系会抢劫人，毁坏人，但是基督教要给人带来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主的话语，请您到时留意收听。
弟兄姐妹，主是赐生命的主宰，这话我们听过很多遍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说，他是好牧人，他要赐丰富的生命给他的羊，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的，这个应许是仇敌不能也不会夺去的。好，等一下查克老师要分享节目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深入地谈论我们与好牧人的关系，请到时候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也介绍其他的肢体一起来收听。弟兄姐妹，你明白这次的内容吗？但愿主的话成为你随时的帮助，欢迎来信与查克老师交流查考圣经的心得，你可以写信或发一封电邮给他。好，现在请查克老师总结这次的内容。
神要你为自己的知识负责任，知识使你在神面前有所承担，有了知识，你在神的面前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有了更多的知识而不能按着所拥有的知识去行，那么你呢，将要面对更严厉的惩罚。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将继续和您一起研读分享约翰福音中第十章的宝贵信息。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